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11月10日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面临乌克兰南部城市赫尔松附近乌军的强力反攻，9号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命令俄军撤离赫尔松市，这个行动标志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一次重大的撤退行动，亦意味着这场战争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下面来看报道。
俄驻乌克兰指挥官苏罗维金在电视评论中坦言，已经无法维持对赫尔松的补给和军援，最明智的选择是沿着第聂伯河东岸的屏障重新建立起防御线。 BBC 指出，撤退消息是俄罗斯在赫尔松扶植的傀儡副首长斯特雷穆索夫9号被证实在车祸中身亡无奈后发布的。斯特雷穆索夫生前曾示警，俄军很可能被迫撤离第聂伯罗河西岸地区。当日市政推主 INTI 发出视像显示，乌克兰军队进入距离赫尔松市25公里的 Pravda 村，当晚俄军正在撤离赫尔松。军事专家普遍认为，俄失守赫尔松，克里米亚地区将深受影响。对俄军来讲，意味着北克里米亚运河将再次失去功能，通往克里米亚的陆地走廊将受阻，很可能会失去克里米亚。在 Telegram 上拥有超过130万粉丝的俄罗斯有影响力的战争博客 Wagonso 说，显然我们将离开这座城市，这个是俄罗斯军队历史上黑暗的一页，是俄罗斯国家的，是悲剧的一页。路透社认为，这个象征俄军的最重大退却之一，亦可能是这场战争的转捩点。有人推文写道，为了维持不被俄罗斯清算，普京最终会越发极权独裁专制，维持其不被赶落台。到最后，普京的系或者倒戈逼供普京落台，或者俄政府会被民众推翻，没有世界第三次大战的丝毫可能，俄罗斯已经穷途末路。
9号，北韩政府再次朝东海发射不明导弹，南韩舆论指出，对北韩态度较强硬的共和党若取得中期选举的优势，美国可能对北韩采取更强硬的政策，北韩亦会视选举结果决定第七次核试验的时间。下面来看报道。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消息指出，朝鲜在当日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型号不明的短程弹道导弹。韩国当局还证实，近期在促草市近海打捞到疑似前苏联时期研发的 SA-5 地空导弹残骸，大概率来自朝鲜发射。韩联社报道，朝鲜大学院大学教授梁茂俊指出，朝鲜四月就做好进行核试验的准备，这次很有可能会在选举结束后观察拜登政府的政策强度来决定第七次核试验时间。共同社引用知情者言论称，美国政府基本决定，如果朝鲜实施第七次核试验，美国将派遣核动力航母赶赴日本海，与日韩联合进行威慑活动。目前里根号航母仍然部署在日本东海岸的横须贺港，外界认为朝鲜的进一步动作会引发美国的更多回应。韩国梨花大学朝鲜学系教授朴元坤表示，平壤当局未来预期将继续维持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并维持与美国谈判被承认为拥核国的筹码，后续可能采取核试验等军事威胁。朝鲜大学院大学教授梁茂俊指出，朝鲜四月就做好进行核试验的准备，一直等待合适时机，很有可能会依美国其中选举结束后拜登政府对朝鲜政策强度来决定第七次核试验时间。共和党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的议员日前公开批评称，羸弱的拜登政府与中共回避制裁的支持方式，给了金正恩政府机会， 并警告，若果拜登政府唔让朝鲜确切认知到利用核武及洲际弹道飞弹展现嘅好战态度冇任何帮助，朝鲜将持续挑衅。统一研究院北韩研究室长洪敏指出，美国整体舆论走向支持对中共进行强力包围施压，预期拜登政府未来将强化对中共施压，对朝鲜维持现行政策的可能性更大。
美国中期选举计票正在进行中，截至截稿的时候，在参议院的争夺中，共和党领先民主党获得48个席位，而民主党只是获得46个席位。众议院方面，共和党人领先民主党29个席位。依次美国中期选举全球瞩目，英国、德国、法国等西方媒体以及台湾媒体都进行了即时报道。下面来看报道。
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本台分析，主要原因是当下的时间点非常敏感。敏感的原因就是，第一，俄乌战争如火如荼地在进行，而且已经进入到最后的阶段。俄罗斯现在其实亦高度关注这一次美国的中期选举，以决定它是要升高定是要逐步退出，以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俄乌战争。余中基表示，如果共和党掌握了参众两院，可能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将会减少，会影响俄乌战争的进程，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资深时政评论员桑普律师表示，共和党内支持和反对援助乌克兰的声音都有，如果共和党能够在选举中获胜，无论哪一种声音占据上风，都能够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让美国整个社会反省，这个战争对美国维持世界和平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对维持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个好事还是坏事，尤其如果这个俄乌战争打下去，是美国得利还是中共得利，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桑普认为，未来局势很可能朝着美国要求欧盟和北约付出更多义务的方向发展，就是每一个国家的人都需要付出自己的实力来去谋取自己的和平。我经常都说，台湾都要自立自强，自助者人助之。本月台湾的九合一选举亦将展开，余中基表示，不管是台湾的选举或者是美国的选举，对中国大陆普遍的老百姓来讲，都是可望不可及的。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我觉得没办法真正的透露，但是民主国家的这些选举能够由老百姓来当家作主，来决定国家重要的施政。余中基同时指出，美国和台湾的选举亦都遭受到中共各种手段的干扰和渗透，不过他认为这样对台湾亦不见得是个坏事，这亦造就台湾能够培养所谓建设性的警觉，对于台湾民主的韧性亦好，或者是台湾对于危机的心理准备，其实某种程度来讲都有非常大的强化效果。桑普指出，美国保守主义的传统和尊重基督教的精神，使得他们有勇气追求自由，用实力捍卫和平，这个值得台湾学习。我活在台湾，亦希望好好捍卫台湾这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让它民主的火焰不会熄灭，亦可以展望未来11月26号九合一选举，更多能够抗共的人能够当选，这个是我的一个期盼。
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9月揭露中共在21国设置54个未经通报的警桥海外服务站，骚扰并劝返侨民，引发欧洲各国重视，多国宣布彻查甚至下令关闭服务站。近日流亡荷兰的中国异议人士王正瑜和荷兰警方联手拘捕了恐吓他的中共警察。下面来看报道。
王正瑜数个月前就因为参与中共使馆前示威活动而被盯上，6号他在推特贴出自称中共国安全嚟的恐吓简讯，7号他再度接到此人电话，对方表示正在海牙中央车站要来逮捕他， 王正宇立即向警方报案，并假意依恐吓者，要求在咖啡厅见面，同时报警。当晚与王正宇同行的荷兰警方在车站咖啡厅确认目标后，拘捕这名嫌疑人。王正宇8号发推文写道，荷兰警察官已介入此事，证明这个案件正式进入刑事程序，我相信荷兰政府一定会严肃处理。对此网友纷纷留言说，荷兰外交部会召回中共驻荷兰大使，如果是假冒中国海外警察，可以在法庭起诉他。自由民主铁拳已经驾到，这群废物在国内就欺善怕恶，鱼肉百姓，到了场外文明世界就应该好好教育教育，干得漂亮，对付跨国的共匪就应该报警将他们捉起来。你的做法实在是大快人心，我给你100个赞。王正宇决心将事件公开，接受荷兰、德国、英国、美国等媒体采访。他对荷兰记者说，今年他接到鹿特丹中共海外警务中心的电话，敦促他返回中国解决问题，并以父母作为威胁。警桥海外服务站报告公开后，王正宇接到更多的人身威胁电话与简讯，尽管已经向荷兰警方通报遭到骚扰，但还是感到很不安全，害怕中共会派特工来伤害他。他惊恐直呼，我不知道他们未来会做出什么事。
11月9号，经家属证实，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包同已经离世，享年90岁。下面来看报道。
包同之子包朴在社交媒体发布讣文，指出先父包同动于2022年11月9号7点08分安然离世，署名为包朴及包同的女儿包简。而独立记者高如清，造成包同离世的原因是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包同曾是一名改革派政治人物，1980年代起他担任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后来又担任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等职务。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期间，包同曾经公开反对武力镇压，这样令他遭到撤职逮捕。1992年7月，包同因为泄露国家机密罪及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处7年徒刑。在释放后，包同仍然长年生活在软禁监视中，每逢六四纪念日等敏感时期，他都会被加强监管或被带来北京进行强制旅游，但是他仍在持续对中共各类社会问题发声。包同生前曾经发表大量文章，在他的《邓小平道路与中国的腐败》一文中，他指出出于政治需要，将党魁册封为理想大师是共产党的一种游戏，并谴责说所谓的邓小平道路实质使中国进入了腐败的深渊。包同辞世消息传出之后，在法中国异议人士因为六四事件流亡海外的前中国四通公司创始实业家万润南为他撰写挽联，称包同先生千古，包露平身敬节立秋千，同云一片丹心传万古。
好了，今日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